欢迎嚟到好国语报聆听版，我是阿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语报2023年12月号，题目是《以巴背后的哀歌：流散的犹太人和被弃的巴勒斯坦人》，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犹太人的悲剧。今日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觉，以为犹太人一直为基督教国家接受而被伊斯兰国家排斥。可是历史的发生却不是这样。由于在欧洲的基督徒国家受尽逼迫，而伊斯兰国家却成为庇护犹太人的地方。直至20世纪中旬之后，情况才改变。由于犹太人为了保存他们的宗教和民族性，将自己和外邦人区别出来，结果犹太人传统上将自己隔绝在欧洲民族之外。罗马时代，犹太人无论政治、商业、民事上高的裁决权都在大祭司那里，而大祭司通常有帝国官衔，国家有一使节机构负责收取整个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税款，监察犹太教祭司。因此，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拥有孤立文化体系的异类存在。五六世纪的日耳曼王国保留了这些法规。在843年以后，以法国兰斯大主教亨克马为首，西欧教会发起反犹运动，要求提出对犹太人的禁令，好似禁止担任公职、禁止新建教堂等。犹太人在西班牙亦都有相同的遭遇。六世纪之前，犹太人在西班牙相安无事，与西哥特人和罗马人平等生活。可惜的是，自从西班牙王瑞可瑞德信奉天主教之后，就发布命令将犹太人排除在公职之外，禁止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通婚，后来更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如果犹太人不改信天主教，一律驱逐出境，又禁止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做生意。在另一方面，中世纪教廷规定天主教徒是不能够放债取利，而犹太人却没有这个规矩。可惜的是，放债取利被视为可耻的行业，犹太人的形象在一般人民心中是低下的。由于针对犹太人的政治措施，使他们的就业几乎只能够从事不光彩的事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12世纪歧视达到高峰，犹太人逐渐散居到欧洲各地，尤其是移居到极少人去的西北，即是东欧和俄罗斯。除了少数担任公职，其他人则通过银行业和通商迅速积累财富。当时犹太人的通商网路已经遍布欧洲，直至到中东。这个亦都是犹太版本的12世纪复兴。但是这段时间的犹太商业名声却是不好，例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面描述犹太人的形象：高利贷、道德败坏、贪婪、吝啬、冷酷和狠毒。这个不单是大文豪凭空杜撰出这样的一个角色，却是反映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共同印象。再者，在那个时代的经典神学中，犹太人一直和魔鬼联系在一起，比如称呼犹太人为撒旦的同党，出自启示录2章9节，被经典系统渲染，并且和民间犹太巫术等的传说融合在一起。这段经文长期被拿来作为犹太人的定性。1255年8月29日，在英格兰的林肯镇的一口井里面，发现了一位叫邱的9岁男孩尸体，很快谣传是被当地犹太人杀的。谣传越滚越大， 连当日有名的历史学家马修派瑞斯都写了一篇血腥的文章，详细描述犹太人怎样诱拐这个孩子，先将他养肥，然后再施以折磨，最后钉他在十字架上。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导致19名犹太人被处决。英格兰各地发起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有一些犹太人社区遭到屠杀。到了1290年，全英格兰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从来没有人知道那个孩子是怎样死，这个孩子却被封为圣人，葬在林肯大教堂，数百年来有络绎不绝的朝圣者。直至到1955年，林肯大教堂才正式宣布这个孩子的死因纯属传言，不值得纪念。可以想象到中世纪的欧洲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是到了荒谬的地步。在西班牙14世纪前建立的伊斯兰王国逐渐被基督徒收复，所有阿拉伯人被逐，不久犹太人都被逐。1391年之后，很多犹太人为避免处死或者迫害而信奉基督教，称为马拉诺人。可惜的是，他们仍然不断被怀疑没有真心归顺，成为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迫害目标。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将犹太人作为榨取金钱的对象。英国法律专家布拉克说，犹太人不拥有属于自身之物，他所获得的并非他自己的，而是国王的。例如法国统治者在1182年到1321年四次驱逐犹太人，但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又允许犹太人回去法国，在他们身上高榨取财物，差不多榨干了。1394年又将他们驱逐了出去。到了20世纪，反犹太人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二次大战前夕，犹太人在德国受到极大的逼迫，有犹太人倾家荡产，为要逃离纳粹魔掌，租赁了一艘圣路易斯号客轮离开德国，投奔美国自由之邦。可惜的是，美加自由国家竟将他们推向死亡，背后仍残存反犹意识和惧怕纳粹党的政治形势。1939年5月13日，圣路易斯号客轮驶出汉堡港，目的地是古巴。船上937名乘客中，只有6个人不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寻求庇护。他们多数申请了美国签证，计划在古巴停留之后就进入美国。5月27日，圣路易斯号抵达哈瓦那港口，代表美国犹太人救援组织欧洲犹太人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特鲁帕抵达古巴，要求进入的难民必须支付每人500美元的保证金，总额是453,500美元。由于数额过高，于是谈判破裂。1939年6月4日，圣路易斯号客轮在古巴和佛罗里达之间的加勒比海上高等待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下令拒绝这一艘船进入美国。圣路易斯号在夜间驶近迈阿密的时候，乘客们能够看到岸上迈阿密灯火辉煌的繁荣景象，但是始终无法进入美国。然后圣路易斯号客轮试图进入加拿大，同样遭到拒绝。1939年6月6日，圣路易斯号被迫返回德国的汉堡。这个就是有名的被咒坐的航程圣路易斯号客轮事件。回去欧洲之后，超过四分之一人后来是死在纳粹集中营。 二次大战，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更使各国关注犹太人复国的问题。大战后，大批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宣布立国。今日欧美国家支持以色列，有为良心，亦都有因过去所做的而内疚。当以色列立国之后，西方一直偏帮以色列，将他们过往的痛苦转化为今日对巴勒斯坦人的不人道统治。巴勒斯坦人的爱国。巴勒斯坦古称加纳，公元前12世纪初，腓尼士人控制加南沿海地带，巴勒斯坦意即腓尼士人的土地。公元前2500年左右，闪族的亚摩利人和迦南人迁至这个地区，亚摩利人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迦南人定居在北部和中部的沿海一带。希伯来人于公元前1300年在摩西的率领之下进入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他们战胜了腓尼士人，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王国，于主后70年亡于罗马帝国，自此流散各地。主后637年，阿拉伯穆斯林占据巴勒斯坦，因此巴勒斯坦又称南叙利亚。此后除少数残留的犹太人以外，大多渐渐这样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与阿拉伯人融为一体。七世纪末以后，阿拉伯语渐渐成为巴勒斯坦居民的通用语言。1517年，奥图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巴勒斯坦居民的总人数约为20至25万，其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占90%，犹太人等约占10%。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在1882年开始，经过六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到了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当地犹太人总数激增至到65万。即使是这样，亦都是仅占当地总人口196.9万的33%左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达115.7万人，仍占总人口的58.7%。换言之，英国委任统治末期，巴勒斯坦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落他乡，仅有1/3继续留在当地，从而彻底改变了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犹太人占据多数，这种趋势由以色列立国之后组织四次大规模移民更为明显。但是千几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定居巴勒斯坦，其命运和这一块土地息息相关，理所当然地拥有生存、立国和发展权。1915年，英国为了鼓动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同意在阿拉伯半岛以及肥沃新月地，即伊拉克一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1916年，英法两国背着阿拉伯人秘密签订的战后瓜分肥沃新月地带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及1917年的英国同情犹太人，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却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即贝尔福宣言，使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感到惊讶、茫然和气愤。延续近百年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源自于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1919年初，来自巴勒斯坦10多个城市的27名代表，在耶路撒冷召开首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会， 大会拒绝贝尔福宣言，批驳犹太复国主义关于在巴勒斯坦立国的要求。由于伊拉克侯塞恩家族要得到英国的支持，被萨尔后为伊拉克王，声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将享有居住权，他们将成为阿拉伯人的邻居，并对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表示热烈欢迎。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这个无疑是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从而促使他们放弃反阿拉伯主义立场。1920年12月13至19日，第三次巴勒斯坦阿拉伯大会在海法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巴勒斯坦爱国运动的开端。议会代表46名，分别来自巴勒斯坦各大城市和名门望族。他们加入了政治团体，诸如伊斯兰基督教协会、青年基督教协会、青年穆斯林协会、阿拉伯俱乐部、文学俱乐部以及民族俱乐部。其次，这次大会冲破了泛阿拉伯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的范例，首次呼吁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向议会负责的国民政府。大会强调，议员虽由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粗阿拉伯语的居民选举产生。可见20世纪初，巴勒斯坦人已经提出独自建立国民政府和议会的要求。可惜的是，他们的诉求一直被泛阿拉伯国家为了私利而视而不见。当以色列建国之后，巴勒斯坦人更加无助，被泛阿拉伯国家遗弃，在以色列统治下过着些不人道的生活。以色列管治巴勒斯坦人，将加沙变成最大的活人监狱，压抑他们的经济活动，限制出入，稍有不如意就断水、断电、断医疗。约旦河西岸则不断建立犹太人社区，压缩巴人的生存空间。我们反对哈马斯和有关的恐怖主义，但必须明白，所有恐怖主义的行动是一种绝望的行动。巴勒斯坦没有强大的军备，没有国际公允的支持，在长期不人道的以色列恐怖统治之下，只能够以人肉炸弹等绝望方式来表达愤怒，如今更面临种族清洗的悲剧。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以色列这种不人道的统治视若无睹，而很多基督徒却盲目支持以色列，完全放弃圣经有关公义怜悯的教导，令人痛心。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3年12月号，题目是《以巴背后的爱国：流散的犹太人和被弃的巴勒斯坦人》，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我是阿允，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